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24课指引与陪伴，这是我们的课程最后一课。那么潘老师特别想跟同学来讲，在人生的旅程上面，在我们属灵的历程，会有高，会有低，会有走迂回路、弯路，会有迷失的时候。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要互相激励，而且彼此的陪伴。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借着教会在地上陪我们走生命的旅程，也走属灵的旅程。所以在这一课里面，潘老师要特别介绍，在这几年特别对于灵修学的研究里面呢，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特别华人教会值得来学习的，就是重拾这种指引跟陪伴的艺术。它不难，其实我们现在教会里都在做，但是呢，因为从灵修学的发展来说呢，有一部分来到的华人的处境跟一般的华人教会呢，它有点失传了。所以最后的这一课，因为我们将要课程结束，但你继续的属灵的成长，人生的旅程要向前，潘老师要鼓励你，要在教会里找到属灵同伴，要在教会里谦卑的让你属灵的长辈来引导你，因为你未来还有很多的学习，未来会有很多的波折，但是教会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一个实际的真实的地方。所以同学，在最后的一刻，潘老师希望课程结束了，路才刚刚开始，你要往前走，那么你就知道未来的路不是孤单的，有同行者，有属灵的前辈。首先潘老师想邀请你想一想，过去在你成长的历程里面，有哪些人曾经影响你，曾经在你失意的时候扶持你，曾经在你迷失的时候找你回来，或者曾经有一些的人很影响今天你之成为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同学，如果有，你真是幸运，如果有，你真是蒙福的人。潘老师自己来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不难回答的，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我有一个属灵长辈，他像我的属灵母亲一样，既然说母亲，他年龄是大我很多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那么呢，他就从希腊原文教我，他从归纳法查经教我，还有他告诉我一个当代的女性可以服侍神，而且要用女性的优点，还有女性特别有的一种敏锐，可以补足教会里一些的不足，我谨记在心。他栽培我，让我对自己有志气。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哎呀，你呀，看起来小小的，表面还有点幼稚，不过呢，我倒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就是神以后呢会特别的使用你。然后我就说，我看不太出来神以后会特别的使用我，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呢，就是安安分分做点我喜欢做的事，生活快快乐乐就可以了，我志气不是很大的。但是这位属灵的长辈呢，他像属灵的母亲一样，就跟我讲说，你现在还小，所以看自己很小，以后你长大了看自己会大一点。我现在有点体会这是什么意思了哈。 但我想整个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每一个人生命里有特殊的召命，每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男性与女性，小与大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活出神在你生命中的心意。所以后来我不断的在我的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在寻求神，你对我祝福的美意是什么，我每个阶段都在寻找我的召命，看我长成什么样的人，而且长成了以后就用这样的人来服侍神，来做我的使命。所以在课程里跟各位讲的召命与使命这个概念呢，其实是从这个属灵长辈而来的。我们先来谈在灵城路上的陪伴。第一个，它是一个属灵的同伴的关系；第二个，才是属灵导师跟我们的关系。教会里灵命的培育与成长，这两层的关系都不可少，一个是同辈的，一个是上下的。简单的来讲，灵城上的陪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很重要的焦点就是让你可以借着生命的经历，借着教会的培育，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职场上的服侍也好，你可以长得更像你自己，你可以长得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定义要你长成的人，做出你当做出的事。这个就是灵城陪伴最重要的一个的核心所在。那么简单的来讲，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不一定都是我们的灵城陪伴者，他是我们一起的同路人，是我们的好弟兄好姐妹，但他可能不常陪伴我们，他会安慰你，偶尔给你打气，但那不一定是灵城陪伴。灵城陪伴是他知道你在走你的路，他鼓励你走出你自己的路，而且是属于你自己的路，但大家一起努力都走出自己的路，这个就是灵城陪伴的焦点。那么为什么我说有一些灵城陪伴的概念在灵修历史里面是很多的著名的团体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建造、生命的培育的一个的焦点，但是来到华人教会好像有点消失了。这个消失的缘故呢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就潘老师一点点的观察，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做灵城陪伴，比如说我们用一起做事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事工一起做了很忙啊，大家都急着把工作做好，这是第一优先顺位。而你有没有成长你在里面学到什么，或者之后你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是其次。但是灵城陪伴恰恰相反，灵城陪伴重要的是你现在在神里面是什么样的人，你借着这个事工你有什么反省，之后你有什么转变，你有没有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是灵城陪伴的焦点。你有没有更把你的恩赐发展出来，更能够回应基督对你的呼召，这个是灵城陪伴的焦点。所以听得清楚吗？潘老师说注意事工的发展跟注意那个人的发展呢，是有一点你优先次序的。灵城陪伴是先注意这个人的发展，然后再来谈事工发展如何。但是因为教会跟机构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了事工，也因为事工走在一起，所以谈事工容易的，我们就渐渐的谈了很多事工，但忘记了谈那个做事工的人，把焦点渐渐的都放在做事工的这个事工上面，而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个人借着事工他能不能更像耶稣基督，能不能更成为神要他成为的人，这是第一个因素。还有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为什么这样的灵城陪伴会不见了呢？因为在华人教会里面很注重查圣经教导小组查经、个人背圣经、个人灵修讲道都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生命里呢一个我们要追求上帝一个很主要的核心所在。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入的是灵城的陪伴是让那个人借着圣经的光照启发引导他要走他自己的路， 因为路是属于他的，路只有他自己能够走。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培育呢，就教完他圣经到此为止，然后他走了什么路我们不太清楚啊。特别如果教会人数众多呢，这个圣经他是听了，路他怎么走，走歪了我们也不太知道的。但灵晨陪伴不太一样，灵晨陪伴是你要听圣经，你也要好好的查经，但你怎么把圣经用到你的生活呢？这个反而是灵晨陪伴的焦点。就是说第一步是好好把圣经谨记在心，好好的听清楚圣经讲什么。但是第二步，圣经到你的生命，到你的生活里，你怎么运用，怎么把它活出来，这个是灵晨陪伴的焦点。所以灵晨陪伴的这个友伴们呢，他更重要的就是聆听你在生活上的挣扎，你怎么运用圣经啊？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圣经怎么鼓励你啊？所以他跟你的谈话内容不单单只是查经，他更关心的是你在生活中你怎么运用圣经，你要活出圣经，有没有困难所在，那他就陪你祷告。所以教会有很多你的弟兄姐妹，但不一定是你的灵晨同伴，因为他们跟你一起听到查经，但他们并不太关心你的生活里有没有活出圣经，你现在发生什么困难，你的挣扎在哪里。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呢，如果你是这方面带领的弟兄姐妹了，你要格外的留意，就是怎么把灵晨同伴的概念呢，跟我们已经有的长处，我们的强项结合在一起，更多的让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生活运用圣经之后的祷告，之后的挣扎，还有他们的期待是什么。那么这样就能够建立弟兄姐妹在属灵的路程，他们能够走出属于他们的路，而且他们能够按着圣经好好走他们的路。那么但是这个是需要有时间教导，也需要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团契在小组里可以有交谈，可以有祷告，于是能够把这种属灵的这种的灵晨同伴的关系可以建立得更好。那么潘老师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呢，灵晨同伴呢，他在三个方面，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呢，常常要聊天的内容，怎么样把我们运用圣经的挣扎思考呢，可以分享的有焦点一点，那么灵晨陪伴的一起的分享跟祷告就可以有焦点了。所以潘老师提出三个焦点，是灵晨友谊、灵晨同伴，当你们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彼此要培育的交往的焦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探讨我们呢目前我们在不同的处境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满足吗还是不满足，我们跟神的关系平安吗还是焦虑，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喜乐吗还是忧郁，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充满愤怒吗还是充满一种爱的宽容所以我们需要把这种近日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能够跟我们的属灵同伴来分享，因着这样的不同的情绪的状态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近有远，那么这样我们彼此的祷告就会具体了，我们彼此的分享分析也会比较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他说我最近呢感觉到很散漫，我不想回教会，我也不想回祷告会，那当然他跟神的关系就是比较疏远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分享的就是他的情绪是一种冷漠，是一种冷淡，那他跟神的关系就是一种疏远，一种不亲密。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种我们目前的在神面前的情绪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我们跟神的关系现在怎么样，然后继续的就来看我们到底有哪些问题存在，这样才有改进的空间，这样子才能够在你运用圣经的时候，在走你灵性的旅程的时候，可以有具体可以有清楚的一个的探讨，不然是很含糊的 你只是听完圣经就走了，然后在你属灵生命里跟神的关系变得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的。所以第一个分享的焦点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你在神面前你的情绪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再进一步探讨你发生了什么问题，怎么会跟神的关系现在是这样。第二个可以分享的焦点就是因为牧者如果只有一位，弟兄姐妹有几百个的话，牧者很难呢每天都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聊天。所以属灵同伴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守望跟提醒，用圣经的话语来提醒对方，用祷告来为对方守望以彼此的扶持，让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追求美善。因为在前几课潘老师有提到，今日的社会充满很多的试探，我们入了迷惑，被撒旦引诱了，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甚至会编织美好的借口。真正的属灵同伴必须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呢来了跟你说早安，走的时候说拜拜再见，那其实呢你们没有形成灵程的同伴，你们只是一起崇拜，一起上教会，一起回家。灵程的同伴除了刚刚潘老师所说的分享的焦点要以探讨你跟神的关系为主，第二个生活的守望必须要很坦诚而且很诚实的分享现在自己面对的试探跟挣扎。一句你在别人面前不会讲的话，你来到你的属灵同伴旁边，你可以真心而且不怕被嘲笑来说。一句你有一个机会不要自己暗藏那些不好的思想，一句你跌倒的时候有人知道也可以扶持你。所以第二个分享的灵程的同伴就是要把自己的软弱，近日面对的试探，还有我们在生活中呢感到很不安的事情呢，来跟我们的属灵同伴来分享。所以亲爱的同学如果你在走灵程路上呢没有这样的同伴，潘老师呢会积极的建议你在你身边要有一两个认识你接纳你呵护你的同伴，在你受试探骄傲或者充满贪婪或者入了迷惑的时候，他们会在爱心里用尊重的话针对你的弱点来引导你，向你提出建议，以至于你不犯更大的错误。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刚刚潘老师有说了，灵程同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存在，因为他的鼓励，因为他的呵护，还有因为他对你的包容，你可以有机会失败，可以有机会挣扎，但是你会更成为你自己，你会更成为耶稣基督里面的自己，你会更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式。灵程同伴不是把自己套在别人身上，灵程同伴也不是把自己的期待硬压在对方的身上，灵程同伴不是希望对方按照你期待的方式长出你要的样子，灵程同伴不是把自己套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延伸。所以灵程同伴鼓励每个人自由自在地对着耶稣做抉择做行动，灵程同伴鼓励更大的自由是在圣灵里的自由，是在罪里面得释放的自由，能够更自由地去爱，更自由地去服侍，以至于透过爱与服侍，他能够操练出恩赐，更成为神要造的他，更成为神要他形成的那样的一个自己，以至于他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灵程同伴他需要很多的除了刚刚潘老师所说的指引啦有一种的守望啦点醒啦，在对方入试探的时候，灵程同伴他需要有很多的鼓励，他需要对着他的灵程的这个朋友呢有很多的正面的一种的激励，以至于对方呢够胆有勇气去尝试去成为他自己，除了软弱的时候给他提点 那么他雀跃的时候要给他有庆贺。所以这三样，第一个灵程同伴的分享是以分享跟神的关系变化为主，第二个灵程同伴是在对方面对罪的软弱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凭爱心说诚实话，灵程同伴更重要是借着鼓励借着打气给予对方有勇气跟自由寻求梦想成为神造的自己以至于成为教会的祝福。当我们能够清楚灵程同伴这三个焦点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可以建立在主基督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很真实的属灵的友谊。这几年呢，潘老师到不同的教会鼓励教会的牧养要好好的加入这一项，因为加入这一项呢人跟人之间呢才能够建立一种真诚为着更追求神更成为像耶稣基督的人来努力，要不然呢大家很快小组啊团契吃吃喝喝聊聊天就结束祷告走了，那慢慢的我们属灵的友谊还有深度呢会变得浅薄，我们的聊天变成社交场合，就是讲一些芝麻绿豆的事，讲一些言不及义的事，但是没有办法在生命成长的事呢，在跟上帝关系的事，在跟自己挣扎的事，在跟自己向往的事来分享。所以鼓励我们的同学，你自己开始要找属灵同伴，那么也要呢帮助教会有更多的属灵同伴一起的扶持，那么大家都有属灵同伴的话，那么大家一起的守望就能够更有力量入世做光跟做盐。这一部分潘老师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属灵的长辈或者应该说同学，你既然会来上课，你已经是属灵的领导者，或者你可能未来会成为属灵的引导者，那么对于属灵的引导者呢潘老师就给予你几样的建议。虽然潘老师在讲义上呢列出好几点，但是呢简单的来讲有三点是潘老师比较想同学们，如果你日后是对人的灵层加以引导的那一个，也就是说你是属灵的导师属灵的长辈呢有三点是我想提醒你的。第一个，我们不是教导，我们不是讲自己的经验，我们是分析对方的经验，我们是聆听对方的处境，因为我们是陪伴者，所以呢不是讲我们这一套，而是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一个灵修的引导者，一个属灵的长辈呢如果是真的是陪伴他灵程成长的话，先听等一下再教，好好的听他到底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他的挣扎在哪里，还有呢他在他的未来的梦想里面呢他有什么焦虑，他有什么期待，听完了以后再给予建议，听完了以后再给予一些经验的分享，再陪他祷告。所以有一点优先秩序的，不要一开始就讲你的经验引用圣经，先让对方讲，讲完了我们再给予鼓励给予引导。第二方面，一个属灵的长辈或一个灵修的一个引导者呢，要特别留意自己要跟圣灵来同工，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也不能够替上帝完全的来说你应当如何应当如何，所以我们应该要恳求圣灵使我们有智慧，当我们心里有担忧的时候我们跟对方分享，当我们的内心有智慧的洞见的时候也跟对方分享，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来的光照，圣灵来的智慧。所以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是需要常常聆听开放，让圣灵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分享的关系里面，在灵程的路上可以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引导者。第三方面，潘老师想提醒的属灵长辈们或者同学当中，日后你会成为一个引导别人灵性历程的一个的陪伴者带领者的人， 老师要鼓励你，就是一个陪伴者或带领者，他要能够有心胸，他要能够有忍耐力，他能够接纳人有很多的复杂跟软弱，但重要的是借着一起的扶持，借着在教会里面的提携，我们能够度过软弱的时刻，我们能够度过艰难的时刻。所以最重要的是路可以向前走，路可以经历上帝，旅程的当中我们看到生命是越来越丰富。所以这三点希望同学在日后给予凌晨引导或者陪伴的时候，你们可以特别的留意这三个的焦点。
永在的神耶和华，你是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你赐下能力，软弱的你加他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请收听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荣老师主讲。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呢是最后一课，第24课潘老师鼓励的就是同学们在课程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想介绍几种的未来你可以继续晋升的灵修书籍，以至于课程结束但是是真实的进修跟另一个旅程的展开。所以潘老师列了一些继续晋升阅读的书目给同学们。那么这些书目呢虽然在你们的笔记里有，那么让潘老师借着介绍书目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在灵修学上面，在灵修操练这个领域里面有哪些是现在很多教会特别重视，而且是新的研究新的出版。比较简单的有关于安息日忙碌生活当中怎么退省，或者我们怎么建立祷告生活，怎么跟神相遇亲近的一些灵修的书籍，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在潘老师给你们的书里面呢也有讲到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人怎么在灵修的历程高与低的时候，我们怎么体察神的塑造，这一类的书也有。那么第三类的就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怎么来讲群体的灵命培育，而这也包括刚刚潘老师所说的灵城的友谊跟引导。那么最后如果你还有机会可以多读书的话，那么就看新时代的门徒怎么在社会做见证，怎么在不同的地方成为上帝所差遣的宣教士。亲爱的同学，课程来到这里需要跟您说再见，这是一个新的旅程，是你跟上帝的旅程。我愿你成为你教会的祝福，愿你跟你的教会成为神国里的祝福，愿神恩待你跟你一家。再见。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